现在请各位看562页，这一章啊，子曰：“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，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”这里这个有言呢，古人注解是这个有德的人有这个言，这个言呢就是好的言语，叫做善言。孔子讲有德者，有德的人必定呀有的这个好的言语。所谓好的言语啊，是教人学善的，这叫有言。有言的不必有德，说的这个言语说得很好啊，不见得都是有德的人。这是一段，后面一段呢，仁者必有勇。这个他是个仁人，必然有道德的勇气，必然有勇。勇者呢，有勇的做事很勇敢，不必有人，不尽然他都是一个是个仁者。这是经文的字的意思，我们这样了解了。什么叫是有德，什么是仁者啊？这个要从上论孔子讲的至于道，据于德，宜于仁，由于义，这一章经文呢，雪庐老人曾经做了2张讲表，把它分析得非常详尽。这2张讲表啊，大意就把这个道啊，就是讲的本性。我们人人都有本性，成佛成就圣人，就是把我们自己本性开发出来，这就成就了。那么至于道啊，一开始学的时候啊，我的志向就定在道上面，这个道就是要正到自己本性。这个道是静态的，佛法讲如如不动的。那么要起作用了，那就动了。我们普通人呢，一动就是迷住了，一动的话，对于这个道啊，对于本性啊，就不认得了，那个就谈不上的德。圣人，我们学圣人就是要知道这个道是一个静态的，如如不动的，要在世间办事，要教育，要做任何事情要起作用啊，作用起来就从道起来的时候 叫做德。德这个字呢，现在这个德是双人边，左边双人边，右边呢是一个，上面是个十字，中间那个狮啊，不是狮子啊，是木啊，眼木啊。木字下面有一横，一横的是这个楷书是一横啊，这个篆字啊，先是一直，然后弯过来，那个字是古体字，叫隐字，隐藏的意思。下面是个心字。十目所视，十个人的眼睛所看的呀，那个隐呢，隐藏不起来了。下面这个心字呢，心里想着，我有任何私心，就如同有十个人在那看过啊，我隐藏不起来。有这个心理啊，他就不敢损人利己了，甚至心里一动这个思念头啊，也就不敢动了。不要双人边，专门右边这个字就是古体德字，古体的道德德字就是这个字，后来呢再加上一个双人边，这就是现在的德字。那么这个德字呢，是和两个字来讲，直心。这个直心呢，指的什么呢？真如本心起来是动的时候啊，心没有变化，直接从本心起来的，没有变化。起来的不是直心的话，那这个动的时候就是起心论里所讲啊，一念不觉起了无明啊，无明起来就不认得自己这个道了，不认得自己本性了，那个德了，那不是明德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明德就是这个直心，没有起变化的，没有迷惑的，那就是德。起了变化，迷了之后啊，那个德了，不是明德了，是昏德。昏德就是啊，比如说现在有什么发明它。没有德，没有智慧，他发明不了啊。他是德，但是他发明的任何成品出来，要享有智慧财产权。智慧财产权，想这个呢，自己可以得利啊。这个德，这就昏德了。明德他绝对不要智慧财产权了，古人著作那些书公开的，谁印都可以谁印，他自己印的书他也不卖钱，那才是明德。所以这个道不容易了解，德也不容易了解。不想学圣人，不想成佛，那这个德这样讲，就是普通的讲这个德了，一般人不懂啊。不懂，你叫他完全舍弃这个私心，不要有智慧财产权，他办不到的。所以，必须要懂得这个道理呀、啊。 不必人家要求，他自己写的书也好，这个工业上任何有这个研究一个新的这个一个这个产品出来也好，都可以公开，那才是德了。这个不容易了解。再呢，次一等呢叫仁了。仁这个字啊，左边人字边，右边是二字，两个人呢很这个很接近啊，彼此啊互相关照，就如同啊两个竹片子或是个木片子，一片上是比较薄啊，两面加起来就厚了。比如说竹子头，两片竹子下面儿，两片竹子加在一起呀、啊，叫天竺的竹吧，那叫厚子讲啊。两面珠子加在一起是厚了，比一片要厚啊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人字。两个人的意见呢，非常密切，互相关照，互相同情，这叫厚道。拿这个道理是对待一切人呢，就是以厚道待人。拿这个来办政治，就是仁政。拿这个做医师的，拿这个给人家治病，就仁心仁术，就是有仁德的医师。其他各行各业都是如此，这叫仁呢。道德仁义，第四个字在义字，义是各种艺术、各种技能。我们固有文化了，四个字连在一起讲，这个教育啊，连在一起讲，由这个道德仁，尤其以这个人为中心。来指导这个义，你这个义啊，各种艺术啊，包括技能、工艺品、工业上面各种这个那种生产的事业，艺术方面，画画也好，写字也好，音乐也好，这都一样。由人来指导的话，这种艺术啊，就可以叫人家从这个艺术上面呢，一步一步的学仁、学德、学道，成就圣人。如果没有这个道德仁做根本，没有那个指导的话，只讲艺术啊，那就是完全为自己谋利了。那对于天下人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是有，但是副作用很多。讲经济学，现在的经济学叫你啊，促成经济繁荣啊，你多消费，多消费才有多生产，多生产的话，这个经济它才能够繁荣了。但是你现在看看，多消费多生产呢、啊， 现在这个生产啊，跟古时不一样啊，能源要多少？你这个大工厂里边，不管是哪一类的工厂，一发动这个操作的时候啊，那个能源有多少啊？这个地球总共算起来有多少能源呢？你照这样的发展下去，尽量鼓励下去的话，终有一天，那地下那个油料啊，就是总有完的时候。这样说起来，还是古时候啊，我们固有文化来讲啊，好啊，勤劳节俭呐，这就是合乎人的。像那样大量的生产，大量的这个享受，造成的这个地下的能源有一点耗竭，再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上面空气污染，这个天上的那个臭氧层也破坏了，地球也逐渐暖化了。这都是副作用啊，很多啊。所以纯粹讲义不讲道德人呢，那些反作用就那么多。这些道理呀，不是一般人明了的。所以孔夫子讲呢，民可使有之，不可使知之啊。你叫所有的人，天下人都能了解这个道理啊，那到几时才能够办得到啊？你不如是国家在政治方面、教育方面，你制定那些政策，叫人家从这个行为上面去学习呀，那才有效啊。就是知与行这方面的，孔子讲民可使有之，不可使知之，是叫人家你从行上面去学了。你要从知上面去学的话，那好了，过去我们老师啊，他是会他的医术很高明啊，他就举例子，你要把这个病人治好啊，你先开这个药给让病人吃药啊。你那个病人如果说我不先吃这个药，你把这个为什么吃这个药，这个药是药性是怎么样的，它针对我这个病，我这个病是怎么发生的，好了，你这样分析分析，他完全懂了，那个病呢，病人早就完了。那就是说你要治好病人呢，你先去向他吃药啊，病理药理你慢慢讲，他有兴趣慢慢教他，没有兴趣把病治好就好了，就没事了。这是中国学术注重行这一方面的。那么这里讲的一般古人注解呀，德与仁没有分清楚，在这里讲有德必有言，有德的人呢，那个都是性德，成就圣人了，一定都是性德，他不是昏德。我们普通人呢，还没到圣人这个程度啊，我们德也是昏的呀。但是只要我们有兴趣，有志愿来学圣人， 也开始走上这个正确路的时候，我就要把这个德，这个德的意思要明白，然后我们在世界上做任何事情呢，开始就要求着跟这个人相合，人相合了，那个德自然的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合乎这个性德。有这个性德的人呢，必有言。圣人的世界讲的一些话了，没有反作用，都是叫人有好处。妄语没有的，成就佛，成佛也是这样。成佛了，释迦牟尼佛在《法华经》里边呢，我的言语都是如实语、真实语，没有一句是妄语。孔夫子说话，哪句话是妄语？没有啊，都是真实语啊。真实语就是从性德起来的，有言就是这个言呢。圣人每一句话都是教人学善的、学好的，最高的目的就是教学做圣人。所以有这样的德的人呢，必然有言，有这个善言，在书经里面叫做常言，常也是善言呢。有言者不必有德，这就一般人了。一般人他这心德还没发现呢，心德没发现呢，他也有志愿来学圣人，但是他也知道要学圣人的言语有言，但是这个言语他说是说了，他本身能够做得到未必呀。为什么呢？他的学的程度还浅，性德还没完全出来，或者学了一点点，知道的时候，有时候啊，又把这个我们普通人都是迷惑颠倒嘛，这个迷惑颠倒。偶然有时候啊，他性德也出现了，出现没有好久，然后被这昏德了又盖起了。为什么昏呢？利令智昏呐。我们一个人呐，不是这一生才是人呐，我们多生多世，有时到人道来，有时在畜生道里，有时也在天上，又是在地狱的，这个六道的来回，这个轮回生死啊。你讲能够开始吗？没有开始，我们自己迷惑不知道，叫做无始。无始以来我们就在六道里面轮回生死啊，每一次生死痛苦是不得了的，这个我们都忘记了。那么现在有心思来学道，学道还没到那个程度，学圣人的言语，学一般有人的、有人性的这个言语， 回想啊，回想自己那个这个行为这个德了，有时候还跟不上这个圣人言语，所以有言者不必有德，这不是很清楚吗？在学的时候还没学到家了，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呐。仁是讲厚道啊，那对待一切人呢，都有同情人家了，看见人家有灾难啊，我们就是设身处地来替那个灾民呢来想一想，我们同情人家，有能力我们尽量救人家。能力没有，这个财力不足以来救济那么多人，我们量力而为呀。甚至自己一点财力都拿不出来，我们学佛的人都做早晚课，做早晚课的话，遇见那些受灾的人呢，我们替他回向回向，这也是尽到我们心了嘛。我们也是这个人心也能用得出来嘛。所以一个仁者呀，必然有勇。仁者要做一些事情。有些人呢，他这个有勇气做事情，做得很积极，不必有人呐。仁者必有勇，过去学公讲的时候，在历史上，这个像文天祥，类似文天祥这个历史上的人物很多啊，他的心里就是人，那些人家逼他投降，你不投降就有生命的这个，有杀身的这个这种这个患难。我在想，杀身可以，就是投降他是绝不干的。他的心里只有人，杀身之后眼睛看都不看，心里想都不想，这就是。仁者必有勇啊，不像文天祥这样的，其他的在世间做这个实行仁政做些事情呢，虽然不像文天祥那样的壮烈了，他做一切世间有利于人的事情啊，他有勇气，只看到这个事情对人有好处，他勇敢去做。至于这个做的事情对他自己是有害或者什么，他自己不考虑，这就是勇气在这里。他做的事情甚至于很多人不谅解，他有还是照样有勇气去做。宁可是有之嘛， 你做事时间让老百姓跟着做，不可失职者，老百姓他不知道，不谅解，不谅解他还有勇敢的去做啊。
对呀、
啊、人的了，不是人的就不是这样了，不是人的这个他勇的的话，对，处处这个考虑到自己，像这样他不比有人，在比这个境界高的人，他有心思想做一些合乎仁义的事情，对人有好处，但是在这里为什么不比有人呢？人这个字啊，不那么容易的。孔夫子教那么多学生，很多学生问孔夫子啊，人怎么要学？孔夫子答复他都不相同的呀。只有答复颜回，克己复礼为人，克服自己的一种那个那种私心欲望，复礼，礼啊，礼就是叫人家守规矩，心里啊不乱，心里不乱才有定功夫，才有智慧，所以叫颜回啊，你克己复礼，礼是我们这个学圣人，圣人学成功了，他的世间呢，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都是合乎礼的。孔夫子讲他自己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啊。到七十岁圣人成功了，炉火纯青的了，他还是不逾矩呢，矩就是礼的规矩。要这个矩干什么呢？规矩就是办事不乱，待人接物守住礼啊，就不会乱的。自己在家里办任何事情，家务事情也好，在外面你这个业务上面工作方面都有规矩啊，你才有效果啊，才不乱呢、啊、所以叫颜回克己复礼，这才能够把人学得好。人学得好，颜回是人了，他也不是这个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人吗？未必。孔夫子讲回心三月不为人呐、啊。颜回连续三个月的心里这个人性在那里没有违背，三个月是一季啊，一年四季啊，一年四季的时候三个月连续啊不为人呐、啊，言语行为都是不违背人的话啊，三个月不为，那其余的一年四季都不会为了。这样的程度在孔门之中颜回才如此，其余的弟子都还办不到呢。其余的孔夫子讲呢，其余日月至言而已呀、啊，或者是每一天，或者一个月，人心一发现，这个一天或者一个月，心里这个人心出现了，其余的呢，其余的为人呐、啊。那为什么孔门这种很多学生？不能完全像颜回那样三月不为人呢？ 学的程度有浅有深。为什么有浅有深？我们一个人呢，度身度世以来染上世间的这个损人利己，而又不了解自己又真如本性，这就是恶的习气。染上恶的习气太多太多了，你要这一生就把他所有的那个恶习气都把它除掉，谁能办得到啊？颜回虽然是三月不为人，他也不是这一生才开始学的，过去是不知道学了几辈子又几辈子，然后这一生才有这个成绩出来。其余的那些弟子虽然日月智也呢，我们普通人还比不上呢。大家看看我们现在社会一般人，日月智也那个人心呢，就是一般讲良心发现呢。孟子讲良知良能啊，良知良能呢就是人呐、啊，人性呐、啊，人性是本有的，人从哪？人从德出来的，德从道出来的。我们普通人都是染上那些恶的习气，没有像颜回那样。那样长久的时间来一生一生的来把它那个习气把它减少又减少，这个才有这个成就。普通人没有这样学法，他或者学过一两生跟孔夫子学的，所以他这个日月智焉而已啊。我们现在学了佛了，也许孔夫子的儒学了，大家知道这也不是这一生才开始的。佛家讲善根，善根也不是这一生才有的，所以有善根容易良心发现，良知良能人容易出现呢。一听到儒家学说这么好，他就有兴趣来研究来学习，这就是善根深厚，不是这一生才学的，过去就学了。这种人呢，他这个人心容易发现，容易学得好。所以人者必有勇，他做事情下定决心呢不会退转的。相反的勇者呢不必由人呢，刚开始听到这个儒修好，这个他有勇气来办事情，办事情你不容易的啦。比如说修佛的人吧，一听到佛学这么好，自己一研究着佛经这么好，他就发现呢到外面弘扬佛法，但是弘扬佛法不简单了。过去学公就讲这个厚积薄发了，学的在那个初级的学的越多越好， 积得很厚，向外面跟人家讲呢，前讲，不要把所学的完全讲出来，你这样才有效果。这还是讲能够厚积薄发的。现在有些人呢，他自己看看佛经，佛经讲的道理他还自己还没有彻底明了呢，他就跟人家讲，他有勇气跟人家讲啊，一讲出来是讲是错的还是不错呢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勇气是有了，讲的结果是不是符合人，对人家是不是有好处，这就很难说了。办事情，比如说这个慈善救济吧，无论这是学佛的人修儒的人，对于天下那些贫穷灾难的人呢，需要救济，当然我们就救济啦，救济是好啊，但是要明了这个道理啊，不明了这个道理的话，救济同样是个救济事业，发生反作用的也不少啊。所以同样是个救济事业，不是说你积极的勇敢的去做，不一定有好的结果。所以是勇者不必有人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要积极的做那些好的事情，包括慈善救济，包括弘扬圣人的这个道理，都要啊，这个自己要明了啊，自己对这个道理都还不明了，做出去勇是勇了，不见得都合乎这个人。孔夫子讲这话了，叫我们呢，人人者必有人义，成为一个人人了，必然是有勇气去做那些有人的事情。反过来讲，有勇气做那些事情呢，未必合乎人了。孔子讲这个理，我们现在要找孔夫子学了，我们怎么学法呢？学的老人讲到最后是吧，我们唯有啊，多读圣贤书啊，把圣贤的书多多念了，这还不算，念了之后自己修行还要配合了。你比如说儒家讲修道从哪去的，从无论开始学，无论是家庭里是最基本的天伦，我们也懂得学道也从天伦开始，然后推广到社会上，君臣朋友，家里是最基本的结构，是夫妇，再就是父子兄弟，从这开始学， 怎么样开始学呢？道理明白了，你自己不去用行为表现出来呀、啊。家庭里的这那个道未必能够学得好。所以在家庭里面开始做的时候啊，以和为贵呀、啊。孟子讲，父子之家不择善，不是叫父亲不要教儿女学善呢、啊，不是的。首先的呀，叫做父母的人，你要跟儿女啊感情要拉在一起呀、啊，你要过于严格的要求儿女。处处要求，那你不是父母了，你是老师了。父母儿女在家里天天生活在家里，你像老师要求学生那样的，父子之间慢慢就是疏远了。一疏远的话，儿女对父母的话就他不跟你讲话了，他就跟你离心离德的。你然后你再将他学好啊，他根本就不接受。所以父母之间、儿女之间、兄弟之间呢，先要取得感情融洽和，然后你讲的话教他修善，他接受，他会学，这个有次序的。那么今天讲到这一章，我们就到此为止。